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今天我们要继续讲圣咏第119首，在诗高圣经973页。我们上次介绍过它的主题，它是字母诗啊，大概可以分五个主题。人要守法，这是人的幸福，守法不容易。守法需要天主的帮助，之后成功了，守法成功了，那继续最后的主题就是祈祷做结束。那这个结构啊，还是不是相对来说啊，还是不够严谨的。那么我们所以在介绍的时候啊，我现在就采取了一个比较弹性的介绍的方式，就是讲法律神学啊。既然这一首圣咏是一个法律战啊。那我们就讲这首圣咏的法律的想法，法律的思想。我们可以分开啊，七个重点来做介绍。法律是人生活的目标，祈求的对象啊，是两个重点，一个是生活的目标啊，一个是祈求的对象。法律叫人开悟啊，第三，法律是最珍贵的，第四，法律是快乐的泉源，第五。法律是爱慕的对象，第六、第七，法律就是神的话，一切神所讲的话都是法律。现在我们讲，第一个，法律是生活的目标，像我们在第一节，就反映出来这个想法，品行完备而遵行上主法律的，像这样的人才算是有福的。所以有福跟没有福啊，有福气跟没有福气，它的分别就是在于守法，生活的目标。也是我们在看，第九节，青年怎么样才能守身如玉？就只有遵守你的语言，就是遵守神的法律。那也是在对照109节啊，你的语言是我步履前的灵灯。是我旅途上的光明。事实上，刚才所举的几个例子啊，都是表达出来，法律是人生活的目标。我们中国人呢，很喜欢加言路，很喜欢写对联。其实这一首圣咏啊，诸位听众啊，也可以把它写在你们的家，把它写在你们的客厅。你的语言是我步履前的灵灯啊，是我路途上的光明，甚至乎啊，可以把它变成一个短诵，随时啊来诵念，都对我们的灵修有很多的帮助的。那这是第一个主题啊，法律是生活的目标啊。第二个，法律是祈求的对象啊，人应该去求法律。像第18节，求你开明我的眼睛，透视你法律的奇能。再举66到66，上主，你的慈爱充满大地，求你叫我遵守你的律例。这些节都是表示出来，原来法律是要求得来的，因为法律就是神的意愿，神的旨意，除非神告诉人，人是不知道的。我们可以说，要是没有神的，神要给人启发，我们可以说你越知道就是越不知道啊，你越不知道就是越知道啊，就是除非神告诉你，不然的话你所知道的是都是假的啊，就是你越知道的是越无知啊。但是要是神告诉你所以从人来说就是一种无知啊，神告诉你之后你才会知道啊，所以你越承认自己的不知道，你就会越能够明白，这是第二点，法律是要祈求得来的。第三个重点，法律，叫人开悟。像第71节，为叫我能学习你的法度，受苦遭难遇我却有好处。原来啊，受苦啊，守法律受苦啊，可以叫人开悟啊，这个好处就叫人领悟了。像后面第84到86节也是一样的讲法 像86，你所有的一切诫命全是真道，神的诫命就是道理了，可以叫人去领悟的。他们无理迫害我，求你协助我。所以啊，同时也反映出来要求天主来帮助因为在这个过程里面呢，需要神的一个特别的一个协助。好，那第四个重点呢，在法律神学，就是法律是最珍贵的东西。像72节，你口中的法律对我的利益连千万的金银也不能相比。127，所以我爱慕你的戒律远胜过各种黄金和宝玉。也是我们在念这个103跟着跳过去。你的教言对我的善恶多么的甘美，在我的口中比蜂蜜还要甘美比蜂蜜还要甘美那这些都是表示出来最珍贵的东西比黄金呢，比这个蜂蜜等等最珍贵的东西莫过于法律。第五个重点呢，法律就是快乐的泉源我们也是看第32节第32节，我必奔赴你诫命的路程，因为你舒展了我的心灵。舒展非常具体的，叫人身心得到一种舒慰舒展另外在这个54节，在我这客居不定的寓所，你的法令成了我的诗歌。这个主题啊，刚好就是一个对比，人生在世界上就是客居，就是所谓人生如寄，人生是一个旅途那么在这个旅途的时候啊，神的法律就变成诗歌一个非常叫人能够疏解的快乐的像歌曲一样那也让我们想起来像在这个哥罗森书第三章你们既然与基督一同复活，就该思念天上的事那在这个客居不定的时候思念天上的事，法律成为人的一个安慰。那第六点，法律是爱慕的对象像在62节，为了你正义的判词，我半夜起来赞美你连半夜都要起来赞美神。所以可见的那个爱慕的程度有多深那后面有这个164节也是同样的一个主题，为了你正义的判词，我一日要赞美你七次。这个七就是代表无数的意思等于说是那么的叫人喜爱我们在《论语》里面呢，在《翁冶篇》提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知道的不如喜好，喜好的不如乐在其中我们刚才所念到的就是法律可以叫人乐在其中爱慕到几点那在139139也是表达出了一个经常出现的主题，我的热火快要把我耗尽消耗殆尽所以对神的喜爱可以叫人完全的消耗殆尽叫人等于说完全的把人的精力耗尽就是耶稣曾经讲过的话，在这个若望福音第四章讲过这样的话那我们最后第七个重点呢，法律就是神的话有一位荷兰的学者叫 Van der Ploeg 他有一个有趣的观察，就是所有的22首里面，他开始的地方都提到跟话有关系，就是讲话的话像第二首我们用第二首来做，第二首提到言语遵循你的言语第三首呢轮音也是讲话的意思，第四首是诺言求你按照你的诺言诺言请我生存那后面像我们跳过去第五第六首 那按照你的诺言，许诺的语言啊，就是我们可以不断的将观察，举例，原来每一首，几乎每一首，他开始的时候都提到话，所以神的法律，这里不是法律主义，为什么呢？因为神的法律就是神的话，任何神讲出来的话都变成人的法律。就是注意神的意愿啊，都是变成人的法律。好，我们把这个七个重点呢，法律神学的七个重点呢讲完之后，现在要讲它的意义。我们一方面觉得这首颂咏在这个本位化的过程啊，实在有它的一个挑战性的地方，因为依照希伯来文的字母式啊，中文是不容易翻译出来的，那还有，现代人喜欢自由啊，那也是挑战现代人的那种守法的观念啊。那但是我们可以说，站在另外一个角度，要是能够把它一部分把它把握了它的重点呢，把它的一部分拿出来改写，还是可以有很好的运用。比方说像吴金雄先生啊，他用四个字来把它翻出来啊，像第二首，就是青年怎么样才能守身如玉，他就这样翻：嗟尔青年何以洁身？其为立志圣训世尊啊，一心养主守命为勤，恒将法度常置于心啊，就是用这样的一个四个字啊。把它翻出来啊，非常的简单，而且能也把这种祈祷的气氛给翻出来啊，事实上啊是非常可行的。虽然是那么的长的一首圣咏啊，但是我们可以把它就用的时候啊，把它局部的用出来啊。第三个重点呢，在这个本位化来说啊，就是它虽然是那么的严谨。但是我们可以从一个道理，也可以看得出来的道理，事实上严谨跟自由是相对的，我们可以做这个比方，没有考试的那个艰苦，怎么会有放暑假的愉快呢？对这个青年的学生来说，像这个艺术来说，巴哈的音乐那么的严谨，这个对位的副歌，但是也体验到作曲家的那种自由。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呢，在写作，这个规矩那么的严谨，但是同时感觉到它里面的这种自由，那我们也可以这样说：当一个人全神贯注、意念集中在神的法律，这是中国人，我们有时候说守一，把你意念集中打坐的时候也有，有时候在诵念的时候也有。把这个意念集中这里的话就是集中在念诵念歌颂神的法律。其实啊，就在那么严谨的、那么的有节奏性的一个诵念里面，人得到最多的释放，人得到放松，提升到一种和谐，了无障碍我相信很多有这种经验的人祈祷经验的人都有这样的一个体验。就是说，我们在面对那么严的规矩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原来规矩可以让人突破的，然后在规矩里面可以让人超越他自己，走向引导人走出自己，走向神啊。那在这首圣咏在意义的发挥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像刚才164节他提到。一天要赞美神7次，事实上啊，要是我们对照以前曾经发挥过的主题就是像这个圣咏113首，从这个日出到日落啊，愿上主的名受赞颂。为什么圣咏的作者不断的有这样的一个想法，要给神最恰当的、最没有不分时间空间的一个赞美？原来他的理由是基于在神的一个从神的角度来看， 神是没有时间跟空间的。面对一位万古长新的神，我们需要不断的给他新的赞美。所以有一位伟大的神学家哲学家也是诗人多马斯他就写过一首非常美的西庸赞主的诗 Laudation Salvatorem。 他里面就提到，他说你要去赞美西庸你要去赞美你的救主，赞美你的首领跟你的牧者，用诗歌来赞美。你能够赞美多少就尽量赞美多少，因为它比一切的赞美还要伟大。你的赞美永远不够的，不嫌多的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体会我们会发现呢，圣咏的作者不断的强调对神的赞美应该是不断的。我们也会想到像伊赛亚先知他的蒙召里面提到斯勒芬天使不断的唱圣圣圣，这个传统叫三圣呼那我们传统也叫天使的生活，就是赞美的生活。所以在隐修院的传统，以圣本笃为例隐修士的一个生活的一个原则就是祈祷还有劳动，就是 ora e labora 那每一个三个钟头就要祈祷一次在这个祈祷的时机基本上都有非常讲究的讲法像这个半夜叫半夜的祈祷就是守夜，也叫守夜。三点钟叫朝赞，六点钟叫早课，那九点钟呢叫三点钟的赞那中午就都有名称叫六时课等等下午三点钟那下午六点钟晚上九点钟。那一天的生活基本上都可以配合那晚上的时候就是说在这个子夜的时候，特别默想雅各伯跟天使搏斗在早上得到神的祝福。三点钟的朝赞，特别歌颂这个光明的产生耶稣的诞生跟耶稣的复活。早上六点钟特别是这个体验到万物的大合唱最好是圣咏第十九首诸天陈述天主的光荣，穹苍宣扬他手的画工。早上九点钟其实是一个体验神恩的时候一切都充满神圣最好是念这个圣神的祷词十二点就是充满热诚念三中经特别念到这个圣母的榜样就是看主的悲女在这里细微之诚于我如耳之言就是我要像做天使所讲的话去做天主的一个意愿下午三点钟特别是强调耶稣的受难那特别强调要奉献要宽恕。那晚上下午六点钟就是圣母赞主曲赞主曲就是传统叫 Magnificat， 这是我的灵魂赞颂上主。那晚上九点钟呢，一天的结束在教会的传统就是唱幼圣母经，这是 Salve Regina， 特别提到人生如祭那透过这样的一个祈祷的一个节奏晚上在这种信赖这个气氛里面克服了恐惧，在天主的怀里面回到这个自己的一个天主的一个怀抱里面等待这个天亮那所以刚才所讲的就是把这个圣咏119做一个发挥，今天讲到这里。